欢迎收听讲道学，我是周广亮，
我是周大吉。今天我们讲的是传道人一定要讲道。
传道人一定要讲道。可是我
一脉相承，
同一心志，
接受神的托付，
分解神的真道，
牧养教导神的群羊。
良友圣经学院
讲道学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主内弟兄姊妹，欢迎上课了。今天是讲道学的第16课，课题呢是充实本论。我是周广亮，带着非常欢喜、满有盼望、喜乐的心，在这里把这30分钟呢献在我们的主、我们的神面前。希望听这个节目的我们的弟兄姊妹、良友圣经学院的主内同学，大家互相勉励。一共24堂课，那么我们在这过程里面呢，你有任何的疑问，欢迎随时在良友电台的网站或者良友圣经学院的网站呢，对这个讲道学这个科目呢提出你的心得、疑问或者分享，那我们可以继续不断的交流。课程只是24堂课，每课半个小时，但是我们的学习、成长、侍奉的勉励呢是可以延续的。16课跟17课呢是充实本论。我们讲了讲章的结构呢，有一个小小的引言，我们叫它引论啊，论证的论。然后呢有它的主体，就是本论。我们讲过标题式讲章，然后我们用了3堂课讲解经式讲章，然后我们再用2堂课呢讲这个本论大纲、讲章大纲都有了以后呢，怎么样来充实它，怎么样美化它。这堂课呢我们从4段来看充实本论，那就是包括了第一，用解释的方法；第二，比较难一点，我也不太主张讲道的弟兄姐妹多用，但是有这样的方法，那就是论证。论证，我为什么说不太推崇这个方法呢？因为你越论证呢做得不好的话呢，会带来反效果。这是第二种方法，论证。第三呢是例证。什么叫例证呢？简单讲就是举例子。这是一篇好的讲道它能够充实起来的一个重要的关键。例子用得好，往往能够使经文呢能够完全的被人吸收。第四个充实讲章的方法是很重要，我甚至不怕用绝对两个字，绝对重要的，那就是应用。应用，下一堂第16课我们下一堂是17课，我们讲这个充实本论的时候会多讲应用。那么这一堂课呢，我们讲前面3种，然后呢第4段呢我做一个实际的例子，就是以例证来充实讲章的实际例子。我的讲章呢接续上一堂课希伯来书第7章11到19节，这九节的这个关于律法也必须更改的这个经文讲章呢，从当中来取一个实际的例子跟你做一个分享。这是今天我们这堂课的4个小小的分段。首先充实我们的讲章，等你把经文的分段、圣经经文的足够真理的资料都编排好了，也找出圣经经文的中心思想，设定了你讲道、你讲章的主题跟中心思想，编写好讲道的大纲，很有层次的做好了以后呢，现在来充实了。好了，第一个充实的步骤呢，就是以解释来充实本论。以解释来充实本论。以解释来充实本论的方法呢，简单说也有4种。第一种就是解释圣经，把圣经好好的解释。第二种呢是叙述经文，就是把经文呢 用讲话的方法呢，把它讲得浅白一些，使人容易听明白。像我自己有一个习惯，上一堂课其实我也是这样透露出来了，流露出来，就是当我读希伯来书第七章11节到19节的时候呢，我不是一个字一个字这样一节一节的读下来，我会在节与节中间或者哪些重要的词汇中间呢，我加插一些解释，或者我说下面这句话很重要，给听众给弟兄姊妹一个理解的机会，揣习的机会。我甚至读了几节经文以后呢，接下去我还会说出来接下来读第几节，有的人是不这样读的，那我还会说接下来读第几节，那这是叙述的一种方法。第三种方法呢，就是描写经文。描写经文呢，是要看你会不会把它用另外一种色彩，会讲话的人，会描述的人，会描写的人呢，他好像跟小孩子讲故事一样，用另外一种方式贴近圣经的经文呢，做另外一种描写。这个呢，你平时留意听人家演讲，甚至喜欢看这个好的电视节目，什么相声啊、说书啊、听这一类的广播啊等等呢，你会发现有的人在这一类的演讲跟说话上有这样描写的技巧的。四种来解释充实本论的方法：第一，解释经文；第二，叙述经文；第三，描写经文；第四呢，就是解释名词了。圣经有很多名词需要重新解释的，像立位人是什么啊？立位支派是以色列的12个支派其中一个支派，立位人有立位人的特色，这个是需要解释。解释的时候你还可以描写一下，不能讲的那么沉闷，对吧？他们是属于宗教类的等等。我现在举一个实际的例子，就以上一堂课希伯来书七章11到19节的经文，律法也必须更改，来做例子。我的三段呢，第一段是希伯来书七章11到14节，律法也必须更改。第二段呢，是希伯来书七章15到17节，律法更改的内容，或者是律法的更改。第三段呢，是七章的18到19节，律法所成就的，律法所成就的。这样我用这个律法这个单词贯穿了整篇讲章的时候呢，我第一个要解释的就是律法。律法跟法律在某一个程度上是一个概念，那么现在就来了，我要解释名词来充实我的这个讲章，我也可以用解释名词做这篇讲章的引论。有一本书是新约著名的教授布鲁斯教授他所写的《丁道尔新约圣经注释罗马书》。那么在我介绍这个律法的解释之前，我先问一问听众朋友，圣经里面呢有很多篇章很著名的，我们互动一下好了。当然我现在是上课，你知道你在心里面回答我。圣经里面有一些著名的章啊，哪一章讲爱心？我们说爱心章，很多人都知道，哥林多前书13章是爱心章。好了，圣经里面也有信心章，讲历代的信心伟人，在一章圣经里面，你知道是哪一章吗？跟我现在说引用的这个希伯来书第七章律法有关系。对，那就是希伯来书的第11章。希伯来书11章是讲信心章。好了，我问了两个是大部分良友圣经学院弟兄姊妹都知道的，现在我问一个第三个 不像前面两个那么著名，但是跟我要解释的这个本题有关的了。圣经里面哪一章是讲律法的？新约圣经。如果讲旧约圣经，很多人可能会说利未记啊，出埃及记的哪几章呢，是大段大段的。新约圣经哪一章很明显的讲律法呢？答案是，请你听清楚，罗马书第七章。罗马书第七章第一节一开始，保罗就这么说：弟兄们，我现在对明白律法的人说。然后他整章呢，就讲律法跟灵命教训的关系了。其中有一节很宝贵，将律法的性质讲了出来，那就是罗马书七章十二节。这样看来，律法是圣洁的，诫命也是圣洁的，公义良善的。这是律法的性质，七章十二节。好了，我前面讲布鲁斯教授在罗马书注释里面呢，他的引言部分呢，就是导论部分呢，他解释在罗马书里面讲到律法呢，不是一个意思，至少有五个意思。这五个意思呢，我把布鲁斯教授的次序稍微做一个调整，我把他的第五个意思放在第三个意思来介绍。在新约罗马书第七章或者罗马书保罗所讲的律法呢，它有哪五方面的意思呢？第一是指一般的法律，比方说像罗马书四章十五节，因为律法是惹动愤怒的，哪里没有律法，哪里就没有过犯。这是指一般的法律，所以呢，你改成哪里没有法律，哪里就没有犯罪，是讲得通的。罗马书五章十三节也可以说明一般的法律的这个第一个意思。第二个意思呢，律法是指一种原则或者一种准则，像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那里说的，即使这样，哪里可夸口呢？没有可夸的，是借着什么法呢？功德吗？不是，是借信主之法。这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。刚才我一讲功德，对于熟悉圣经的同工弟兄姊妹呢，可能觉得有一些新的感觉。这是和合本修订版的圣经翻译。不过我们的重点是留意这里讲的法，是借着什么法？其实这个法原来的圣经还是律法，是借着什么法呢？是借着功德的法呢？不是，是借着信主的律法。其实啊，罗马书三章二十七节，你查一下新译本的翻译啊，它不是翻译做法，更不是律法，它是翻译了准则。是借着什么准则呢？它是这样说的。准则，所以呢，律法这个字呢，也有准则的意思，是一种原则，这是第二个解释。第三个解释是指神的律法，神的律法就是泛指神的心意，神的心意用神的律法在罗马书保罗这样表达。第四个意思是我们最容易掌握的，那就是罗马书三章二十一节所说的，指摩西五经，从创世纪到生命纪的摩西五经。三章二十一节怎么说呢？但如今神的义在律法之外已经显明出来，有律法和先知为证。律法和先知为证，这里的律法呢，指的是摩西五经。律法的第五个意思呢，你可以参考罗马书三章十九节，比刚才的摩西五经范围广了。我将罗马书三章十九节读给你听，你推敲一下是指什么。现在我们在这里解释律法的丰富的意思，因着上下文的判断，我们要弄清楚它是指什么。三章十九节说，我们知道律法所说的话， 都是对律法之下的人说的，好塞住个人的口，使普世的人都伏在神的审判之下。在这里啊，弟兄姊妹，你留意罗马书三章十九节，律法上的话它有上文的。三章十九节的上文就是十节到十八节，引用了很多旧约圣经的经文，所以你一看推测一下，你就知道律法所说的话呢，律法上的话呢，指的是旧约圣经，是的，整本旧约圣经。所以呢，律法从新约圣经的角度，或者从保罗书信的著作里看呢，至少可以分成这五个意思。第一，一般的法律；第二，一种原则或者一种准则；第三，神的律法，也就是神的心意；第四，摩西五经；第五，整本旧约。那我这样差不多用了十分钟做什么呢？做一个解释名词，名词的解释。在这样的解释的里面呢，你发现我的本论给充实了。所以就是充实本论的第一个方法，解释，以解释名词来充实本论。还有描写经文啊，叙述经文，这些我就不举例子了。第二个充实本论的方法就是以论证来充实本论。论证是什么呢？推理啊，证明啊，甚至用这个辩论来支持一个观点。坦白说，我们中国人呢，在这方面是很进步的。辩证法，什么唯物辩证法啊，以前学校学政治课呀什么的，大家都对这个论证辩证啊这个哲学的这种，在这个论证方面呢，正反的理论啊等等，大家都不陌生。那么论证方法呢，也有四种。有哪四种呢？第一，用见证法去论证，找证人，找证据。第二呢，用归纳法去论证，把它总结一下，归纳，总结教训，对不对？我们说的归纳法论证。第三，用类似法论证，类似法也像类比啊，对不对？花朵这样，这棵树这样啊，都是植物啊，等等，用类似法去论证。第四呢，是用演绎法论证，演绎法论证。这是第二种充实本论的方法。第三种是我们真正要在这里强调的了，我想要大约花上十分钟的时间了，以例证来充实本论，以例证来充实本论。
讲道不但是神学被热心燃烧，更是理智、劳苦和祈祷的结晶，讲道扎实，教会就坚强。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。
现在你收听的节目是良友圣经学院讲道学第十六课《充实本论》。好了，我们来思想什么是例证。弟兄姊妹，例证呢，就是以例子来证明的意思。如果讲道的人他讲章像一座大房子，有人说例证就好像窗户。那监狱的窗呢是很小，甚至没有窗的，对人是一个痛苦。但是越好的建筑物呢，它的窗户越大，我们说落地长窗啊，玻璃窗，对不对？例证就好像讲章大房子的窗户，把阳光引进来，使室内的这个光线充足啊，充满朝气。例证就是讲章的窗户，引进光线和新鲜的空气。可是还是要说一说，为什么要使用例证？至少有两个原因。第一，例证或者例子会增加趣味。人欢喜快乐的话呢，就容易吸收你的讲道。今天我们的讲道很多问题呢，其中一个是缺乏幽默，缺乏趣味。生活已经很有压力了， 很多的重担跟痛苦来到教会里面呢，希望借着圣经神的话带来喜悦的感觉，对不对？讲章里面的道理有的时候感觉枯燥乏味，但使用例子呢就会引起兴趣。在沉闷的讲道当中，其实讲道不应该是沉闷的，但是呢可以在一个很深奥的道理里面呢使听的人提起精神。像我如果讲希伯来书第七章律法呢，就特别要留意这一方面了，以免别人听不下去。第二，为什么要使用例证呢？当然是使人明白。例证带着解释的作用，听不懂的道理你举一个好的例子呢，哎，一听都明白了。要使那个没有文化、年纪大的或者年纪轻的人都能够听明白。例子有很多种啊，比方说比喻啦、小故事啦、见证啊、经验啊、新闻啊等等。我们问主耶稣讲道用不用例证？用，很多的例证。他的例证是哪里来？都是从生活里面来的。花草树木，对吧？百合花啊，天上的飞鸟啊，所罗门所穿的衣服啊，撒网的这个捕网啊，什么芥菜种啊，啊撒种啊等等，盖房子啊，啊把房子盖在磐石上啊，盖在沙土地啊等等。这是耶稣基督所使用的例证。耶稣基督的比喻是耶稣基督讲到非常具有特色的，甚至呢，有人专门研究耶稣基督的比喻，这是我们应该效法的。那菜市场，耶稣基督有没有说过呢？有，小孩子在这个街市，在市场市集啊，吹喇叭啊，吹乐器，耶稣有讲过这样的话，对不对？啊，例证使人明白道理。那么接下来，例证的来源是什么？啊，简单讲有下面几种，我举六个吧，五六个都可以了。第一是观察，仔细的留意看，天下万物都是我们例证的来源跟材料。花草树木、飞禽走兽、山野河川、沙土石头、云彩、月亮、星星、太阳啊、等等。那么大城市，汽车、马路啊、商店，你所看到的人都可以做例证。比方说以赛亚书40章31节，但那等候耶和华的必重新得力，他们必如鹰展翅上腾，他们奔跑却不困倦，行走却不疲乏。有观察力的传道人就留意老鹰的特色。有的这个关于大自然的这个科学的电视节目呢，也会讲这个老鹰的情况，你把它记下来应用在这个鹰的讲解上，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。例证的第二个来源呢是经验。等一下我做的例子呢，虽然是讲律法比较沉闷，可是呢跟我们的经验有关系，我相信呢有共同经验的人就容易明白。经验呢其实也要去经历，深刻的经历呢你要记下来。常常写笔记啊，有好的经验呢，跟讲道跟见证分享有关的呢，你都把它写下来。所以如果一个人吃苦的经历多，各类的这个工作呀、贫苦啊、跌倒了再站起来呀、探访疾病的人呢、居住过的地方啊，这个经验丰富啊，成为宝贵讲道例证的来源。当然我们要小心讲例证讲到自己的时候有一些要留意的，这个是下一堂课从事本论我们会提到的。第四个来源当然就是书本、报章、杂志，还有网上的材料。现在上网资讯非常丰富，各种好的材料都有，我们应该好好的活用。自己呢不会上网的话呢，可以找年轻人有机会的时候呢叫他帮你搜集。 家里面有年轻的这个能上网的呢，偶尔用点鼓励的方法呢，找些年轻人帮你收集也可以。第四个来源呢，当然是圣经，神的话语。圣经，新旧约圣经的故事、人物、金句都可以成为你讲章的例证。比方说你讲受苦要安慰受苦的人，那么圣经里面很多例子，旧约的约瑟、大卫王等等，约伯，很多例子。圣经里面也有别人没有留意到的一些人物的例子呢，你如果能够提出来的话呢，哎，给人增加这个深刻的印象。第五呢，是传记。传记，名人传记固然重要，平凡人的传记呢，现在也能够搜集到的话呢，你留意，会增加新鲜感。还有很多传教士、宣教士的见证、传福音的一些这个经历、生平故事，都可以成为我们讲道例证的来源。第六，我最后举一个，就是我们的福音广播。福音广播那么多节目，那么多同工分享的时候呢，其中有宝贵的例证的来源，其他弟兄姊妹的见证，什么打电话分享的一些广播节目啊，你都可以用来搜集，成为讲道的例证。好了，这是例证的来源。我们讲到以例证来充实本论呢，我举一个例子吧。希伯来书第七章十一节到十四节，律法也必须更改。这是我讲章的第一大段，下面有三个小段。第一小段，因为律法不完全；第二小段，因为律法软弱无益。这是十八节，七章十八节看到的。第三段呢，是因为时代限制。当耶稣基督这一位永远为祭司的来到以后呢，旧的软弱的体制就过去了。好，我们举一个例子吧，经验的例证。那么早年实行的一些法规，今天不再实行的很多这样的例子，我举粮票吧。粮票，我们国家1950年代开始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时候搞这个计划经济，所以年长的人都知道，为了满足人民生活的基本需要，当时是最有效的方法，就是印发各种商品票证，我们说粮票。那么老人说，当时有钱也不好用啊，比方说你要买十斤米，一斤米一毛钱，那么你得交给售货员呢一块钱，再加上十斤的粮票。如果没有粮票的话呢，有经验的人都知道，你再给他多少钱他都不卖给你。这是粮票，使用粮票的时代。今天有没有人用粮票？根本没有，时代不一样了。这是用生活的经验来做例子的方法，充实讲章。好了，今天讲道学第16课我们播讲到这里，下一堂课我们继续讨论。周广亮，谢谢你的收听，再会。
我何等爱慕